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月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进行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搜寻人员说，将使用水下探测设备打捞亚航失事客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星期五，搜寻工作因为天气恶劣而进展甚微。印尼官员说，星期五又找到几具遇难者遗体，到目前为止一共找到16具遇难者遗体。这架运载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星期天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恶劣天气阻碍了搜寻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残骸主体的行动，潜水员们无法潜到30至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图像显示的深色物体。气象预报说，暴风雨天气可能持续到星期天。一名印尼官员警告说，可能需要至少一周时间才能在爪哇海苏里曼丹岛附近找到失事客机残骸的黑匣子。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五宣布，已派遣第二艘军舰驶往搜寻海域，桑普森号战舰已在该海域协助搜寻。沃斯堡号还没有接到参与搜寻的命令，但将在该海域待命。星期四，桑普森号找到2具遇难者遗体。意大利当局正在试图救援困在一艘货轮上的数百名移民，看来这艘货轮是被偷运者遗弃在风急浪高的地中海海域。这是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本周第二次救援此类船只。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官员称，悬挂塞拉利昂旗的艾萨丁号船上没有水手，在意大利东南部沿海随浪漂流。有关当局估计船上有大约450人，有一人会使用船上的无线电设备，他告知有关当局水手弃船。星期三，意大利拦截了载运数百名移民的货船蓝天号，这艘船当时在自动驾驶状态下驶向意大利东南海岸。偷运人口者遗弃了蓝天号，蓝天号上的大多数人是叙利亚和库尔德难民。上星期天在希腊沿海起火的意大利汽车渡轮正被拖回意大利进行检查，预计这艘渡轮将于星期五抵达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有关当局计划在渡轮内寻找遇难者遗体以及可能导致甲板起火的线索。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驶往意大利途中起火，至少11人遇难。关于失踪者人数，希腊和意大利提供了不同的数字。希腊说有18人失踪，意大利则认为失踪者多达98人。目前还不清楚轮上究竟有多少人，有470人获救。渡轮船长星期四第一次对记者讲话，表示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蒙上帝护佑，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一名被监禁在埃及的澳大利亚记者的家人说，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将其驱逐出境。在格雷斯顿的律师提出驱逐申请前，一家埃及法院下令重审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以及他的2位同事，埃及裔加拿大公民法赫米以及埃及公民麦哈默德。格雷斯特的兄弟们星期五在澳大利亚说，埃及总统塞西最近发出一项政令，使他有权驱逐外国犯罪嫌疑人。他们希望格雷斯特会因此而得以回到澳大利亚。中国外交部说，一名高层外交官被免职，此人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没有做说明。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表仅有一句话的声明，其中没有透露有关外长助理张坤生被免职的任何细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是首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伊拉克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1.5万多平民和安全人员丧生，这是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伊拉克的卫生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统计的死亡人数是15538人，而在2007年，死亡人数是17956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说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一家音乐用品商店里认识了在店里工作的 Billy。 Billy 是个吉他手，晚上呢，他在一个夜总会和他的乐队一起演奏。在 Billy 的邀请下，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要去夜总会听音乐。
这一讲介绍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晚上找到了 Sylvester's 夜总会，服务员把他们安排在一个靠近乐队的桌子。 Billy 看见他们以后就过来和他们聊天，向他们介绍芝加哥音乐的特点。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Nightclub, N-I-G-H-T-C-L-U-B, Nightclub 是名词，意思是夜总会。
Sign, S-I-G-N, Sign 是名词，意思是标记或招牌。
Hostess, H-O-S-T-E-S-S, Hostess是名词，解释为女主人、女服务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或琴弦。
Gospel, G-O-S-P-E-L, Gospel 是个名词，福音。在课文里呢，是指美国黑人的福音音乐。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刚才我们听了整个课文，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并且逐句翻译。第一段的内容很简单，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后来呢，他们看见了这家夜总会的招牌。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这个地方有这么多夜总会。Otis 先生让我们去的是哪一家呢?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Sylvester's 在 Clark 大街720号。
That's it. See the sign?
啊，那个就是。看见招牌了吗?
美国很多的大城市啊，都有各式各样的夜总会。一般的夜总会就是一个有吃有喝有音乐，有时候甚至还有跳舞的消遣场所。这是城市夜生活的一种形式。
Richard 呢，记得很清楚，他们要去的夜总会的名字叫 Sylvester's， 地址呢是 Clark 大街720号。Marilyn 很快就看见了 Sylvester's 的招牌。
招牌的英文是 sign。这个词做名词的时候是招牌，商店、公司的招牌都是 sign， 它也可以是标记、标志的意思。
可是啊 ，sign 也可以做动词，意思就是签字。在美国生活，不管是买房子、买汽车，还是找工作、填表，最后啊都要在文件上签字 ，sign the documents。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中文的地址和英文的地址说法不同。英文里呢，地址的号码放在前面 720 Clark Street， 而中文的说法是 Clark 大街720号，这和人的姓名一样，英文名字呢把姓放在最后，而中文的名字呢要先说姓再说名。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 Sylvester's 夜总会以后，女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他们，安排好了他们的座位。音乐店里的吉他手 Billy Otis 看见他们就过来和他们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你们晚上好，欢迎到 Sylvester 蓝调夜总会来。我叫 Gloria， 是您的服务员。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还是坐在酒吧那儿呢？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我想桌子吧，我们想坐得离乐队近一点。Otis 先生邀请我们来的。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哦，没问题，他是吉他手，请跟我来，这边走。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这张桌子挺好，谢谢你。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Hey, 你们好 ，Richard 和 Marilyn， 我坐在你们这儿行吗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你坐这儿，我们很高兴 ，Otis 先生。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一名乐手的吉他断了一根弦，等他换好新的琴弦以后，我们再开始演奏。
Richard 和 Marilyn 走进夜总会以后，马上就一个服务员迎上来表示欢迎。他说 ：“I'm Gloria, your hostess。”我叫 Gloria， 我是你们的服务员。
Gloria 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而 hostess 这个词呢，是来自 host 这个词。H-O-S-T Host 就是主人，是东道主的意思。
在 host 这个词后面加上 E-S-S 就成了 hostess， 意思就是女主人。
所以咯，肖华，要是你们家请客，你就是 host， 你太太呢就是 hostess， 我啊就是客人。
哎，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请客呢，你倒已经把自己列入客人名单了哈。不过呢，说正经的，Gloria 是个服务员，并不是女主人。
这说明了 hostess 这个词用在不同的场合的时候意思也不同。在我们的课文里， Gloria 是在夜总会里当服务员，也可以称为 hostess。
美国很多餐馆和夜总会里还有酒吧，有的人去那儿呢，就是坐在酒吧柜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一杯。这就是为什么 Gloria 问 Richard 和 Marilyn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您喜欢坐在桌子这儿呢，还是酒吧那儿？
而 Richard 和 Marilyn 告诉服务员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Musicians 这个词的原意是音乐家。但是在这句话里，要是说我们想坐的靠音乐家们近一些，倒不如把它翻译成我们想坐的靠乐队近一些。那么吉他手 Billy 一看到白天在音乐店里见到的顾客，就过来和他们打招呼。Billy 有礼貌地问 ,Mind if I join you?
我们以前讲过，在征求别人允许的时候，一种有礼貌的说法就是用 Do you mind? 开始的问句。比如说，我要问玉文一个问题，我就可以说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question?
那 Billy 说 ,Mind if I join you? 这啊是个省略句。全句呢应该是 Do you mind if I join you? 我和你们坐在一起，你们介意吗？省略的说法比较随便，也更加的口语。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你们介意不介意，所以应该回答 No, we don't mind. 如果 Billy 问 May I join you? 那你就应该回答 Yes, of course.
Richard 和 Marilyn 非常高兴 Billy 能够来和他们聊天，所以他们回答说 Would be delighted. 也就是说，你能来和我们聊天，我们太高兴了。
Billy 告诉他们，乐队里的一名吉他手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String 在这里指的是乐器上的琴弦，不管是大提琴、小提琴还是吉他，琴弦都是 string。但是 string 这个词还有其他的解释。玉文，有一个常见的习惯用语，你听说过没有？叫 no strings attached。
你是想让我说不系绳子？我知道，其实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没有附带条件。有时候商店促销会奉送礼品，但条件是要购买一定数额的产品。如果真的免费奉送，那商家的广告啊就会大加宣扬 Free gifts, no strings attached, 免费礼品无任何附加条件。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吉他手 Billy 向 Richard 和 Marilyn 谈起了音乐，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看到好多音乐夜总会。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在这里你能听见各式各样的音乐，从蓝调到爵士乐，从福音音乐到灵歌音乐，应有尽有。要我说呢，我们这里的音乐种类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
Why is that?
为什么会这样？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美国的黑人从南方到芝加哥来找工作，他们把音乐也带到了这里。我演奏的就是纯粹的芝加哥音乐。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音乐呢？
I play Chicago blues.
我演奏芝加哥蓝调。
Music Club， 刚才在课文里我们把它翻译成音乐夜总会，那主要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在课文开头的时候 ，Richard 和 Marilyn 也说了，那里有无数的夜总会。不过 ，Music Club 不一定非得是晚上才营业的夜总会，可以是歌厅，也可以是比较大规模、比较正式的音乐俱乐部。
Richard 和 Marilyn 在来 Sylvester's 夜总会的路上看见了很多其他夜总会。在去某处的路上是 on one's way， 比如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就是 I saw a traffic accident on my way to work。
比如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但是 Lisa 还没有到，一个同事就给她家里打电话， Lisa 的妈妈说她正在路上。She is on her way.
Billy 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芝加哥的音乐是很有名的。以什么特征而著称，就是 famous for。 例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博物馆是很有名的。 Washington is famous for the Smithsonian Museums。
芝加哥音乐出名的原因之一就是种类繁多。 Richard 不明白为什么芝加哥会有这么多种音乐，所以他就问 Billy Why is that? 这是一种简便的问法，而且可以在很多场合下使用。不过啊，在使用这种省略问句的时候必须注意，上下文呢一定要十分清楚，否则人家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黑人文化基础上发展的流行音乐在美国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很多音乐作品里都或多或少受到黑人文化的影响，但是外来文化在一个地方生根了以后，就逐渐的被称为当地的文化。吉他手 Billy 就十分自豪地说，他演奏的是纯粹的芝加哥蓝调。
那到底什么是芝加哥蓝调呢？
Marilyn 也是这样问的，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是哪种音乐？也就是说是什么样的音乐？在下面一段对话里， Richard 实际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听了蓝调会悲喜交集。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Billy 谈到蓝调给人的感受，Marilyn 再次感谢 Billy 邀请他们来听音乐。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我听蓝调音乐的时候啊，既感到悲伤又感到高兴。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没错，就是这样。蓝调表达的是感情，感到高兴，感到悲伤。是的，带有一些悲伤的情绪，但是呢，其中也有力量。听起来好像乐队又要开始演奏了。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Otis 先生，谢谢你邀请我们到夜总会来，也感谢你简短地给我们讲解了芝加哥音乐的历史。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尽情地享受音乐吧。音乐能够告诉你我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Billy 和 Richard 一谈起对音乐的感受都很津津乐道。我其实也很喜欢音乐啊，这音乐的妙处啊，其实在于能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内容。
嗯， Richard 说啊，听到蓝调就会产生那种悲喜参半的感觉，那种如泣如诉的低沉和好像压抑不住的欢快交织在一起啊，真是给人独特的感受呢。
Billy 听了以后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思，他说 That's it， 正是如此。也就是说，他认为 Richard 说的一点没错。
哎 ，Marilyn 在找 Sylvester's 夜总会的时候啊，也说过这句话。当他看到夜总会的招牌的时候，他说 "That's it, see that sign?"
但是在这儿 ，"That's it" 意思是说就是这个，而 Billy 的意思是 Richard 说的一点不错。所以同样说 "That's it"， 但是在不同场合下，这句话的意思啊也有不同。其实还有很多说法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Absolutely， 你说的一点没错。我也可以说 That's it。
谢谢你举了这个清楚明白的例子。说到表示感谢啊，这在美国人当中实在是非常普遍的事儿。
对，在 Billy 离开 Richard 和 Marilyn 回到乐队去之前 ，Marilyn 又再一次感谢他邀请他们来听音乐。这种感谢的话，美国人几乎是时刻挂在嘴上的，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That's it， 不管是到商店买东西，还是去饭店吃饭，售货员和服务员当然会对顾客很客气，感谢他们的光临。但是顾客呢，一般也会感谢他们的服务。
没错，每当服务员上菜送饮料的时候，顾客都会谢谢他们。
对，玉文，你注意到没有 ？Richard 和 Marilyn 见到 Billy 以后，一直称他为 Mr. Otis。
对，这说明啊，他们还不是太熟悉，还是比较客气。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双方认识以后就互相以名字来相称，特别是在某一方明确的让对方用他的名字的情况下。
就拿 Billy 来说吧，他的全名是 Billy Otis， Billy 是他的名字， Otis 是他的姓。在听到 Richard 和 Marilyn 称他为 Mr. Otis 的时候，如果他说 Billy please， 那就是请他们不要叫他 Otis 先生，用他的名字就行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are so many nightclubs in this area. Which one did Mr. Otis tell us to go to?
Sylvester's at 720 Clark Street.
That's it. See the sign?
Make it plain.
Yeah, brother.
Good evening, folks. Welcome to Sylvester's Blues Club. I'm Gloria, your hostess. Would you like to sit at a table or at the bar?
A table, I guess. We would like to sit close to the musicians. We were invited by Mr. Otis.
Oh, sure. The guitar player.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This table is fine. Thank you.
Well, hello there. Richard and Marilyn. Mind if I join you?
We'd be delighted, Mr. Otis.
One of the musicians broke a string on his guitar. As soon as he puts on a new one, we'll start again.
We saw a lot of music clubs on our way over here.
Chicago is famous for its music. You can hear everything from blues to jazz to gospel and soul music in this town. I'd say that we have more different types of music here than in any other American city.
Why is that?
For one thing,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ots of black people came north to Chicago looking for work, and they brought their music with them. And the music I play is pure Chicago.
What kind of music is that?
I play Chicago blues.
When I hear the blues, I feel sad and happy at the same time.
Yeah, that's it. It's about feelings. Feeling happy, feeling sad. Yeah, there's some sadness there, but there's strength, too. It sounds like the band is about ready to start again.
Thanks for inviting us to the club, Mr. Otis, and for that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I'm glad you came. Enjoy the music. It'll tell you more than my words ever coul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find the Sylvester's Music Club? Yes, they did. Where did they sit in the nightclub? They sat at a table near the musicians. What did Billy Otis tell them about music? He told them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about Chicago's music. What music did Billy Otis play? He plays Chicago blue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搜寻人员说，将使用水下探测设备打捞亚航失事客机残骸及遇难者遗体。星期五，搜寻工作因天气恶劣而进展甚微。印尼官员说，星期五又找到几具遇难者遗体，到目前为止共找到16具遇难者遗体。这架运载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客机星期天从雷达屏幕上消失。恶劣天气阻碍了搜寻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残骸主体的行动，潜水门无法潜到30至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图像显示的深色物体。气象预报说，暴风雨天气可能持续到星期天。一名印尼官员警告说，可能需要至少一周时间才能在爪哇海苏里曼丹岛附近找到失事客机残骸和黑盒子。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五宣布已派遣第二艘军舰驶往搜寻海域，桑普森号战舰已经在该海域协助搜寻，沃斯堡号尚未接到参与搜寻的命令，但将在该海域待命，已被印尼政府提出援助要求。星期四，桑普森号找到两具遇难者遗体。意大利当局正在试图救援困在一艘货轮上的数百名移民，看来这艘货轮是被偷运者遗弃在风急浪高的地中海海域。这是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本周第二次救援此类船只。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官员说，悬挂塞拉利昂旗的埃萨丁号船上没有水手，在意大利东南海沿海随浪漂流。有关当局估计船上有大约450人，有一人会使用船上的无线电设备，他告知有关当局水手弃船。星期三，意大利拦截了运载数百名移民的货船蓝天号，这一艘船当时在自动驾驶状态下驶向意大利东南海岸，托运人口遗弃了蓝天号。蓝天号上的大多数人是叙利亚和库尔德难民。上个星期天在希腊沿海起火的意大利汽车渡轮正在被拖回意大利进行检查，预计这艘渡轮将在星期五抵达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迪西。有关当局计划在渡轮内寻找遇难者遗体以及可能导致甲板起火的线索。诺曼大西洋号渡轮从希腊驶往意大利途中起火，至少11人遇难。关于失踪者人数，希腊和意大利提供了不同的数字，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渡轮上有多少人，已知有470多人获救。渡轮船长星期四首次对记者讲话表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蒙上帝护佑，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一名被监禁在埃及的澳大利亚记者的家人说，他的律师已经申请将其驱逐出境。在格雷斯特的律师提出驱逐申请前，一家埃及法院下令重审这名半岛电视台记者以及他的两位同事，埃及裔的加拿大公民法赫米以及埃及公民麦哈默德。格雷斯特的兄弟们星期五在澳大利亚说，埃及总统塞西最近发出一项命令，使他有权驱逐外国犯罪嫌疑人，他们希望格雷斯特会因此而得以回到澳大利亚。中国外交部说，一名高层外交官被免职，此人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没有做说明。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表仅有一句话的声明，其中没有透露有关外长助理张坤生被免职的任何细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是首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伊拉克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15000多平民和安全人员丧生，这是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总部设在英国的独立组织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跟踪记录伊拉克的暴力情况，该组织报告的2014年死亡人数更多，有17073名平民被杀。宗派之间的暴力和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杀戮造成了这些流血事件。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新年致辞中说，2014年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发动的袭击而成了伊拉克人最艰难痛苦的一年。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伊拉克五个省的大部分地区。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一座教堂前引爆炸弹，打断了一个元旦祈祷活动。星期四发生的爆炸没有造成死亡，但是有数人受伤。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新年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015年1月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好，我是宇宙。今天是新年第一天，2014年在充斥着不幸的同时也亮点频出，比方说油价下跌、美国古巴关系正常化和美中元首友好夜会等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一起回顾刚刚逝去岁月的重要事件。
另外很多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都会想要知道说美国人是怎么庆祝新年的呢？而在美国最受追捧的新年新希望新打算到底是什么？而这些现象呢又反映出美国哪些的社会以及风土文化面貌？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专家还有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
2014年充满着许多不幸的消息，包括马航在内的大型事故和惨案，以及埃博拉病毒的肆虐，还有呢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另外是俄罗斯阴影之下的克里米亚独立。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呢掀起了包括太阳花学运、雨伞革命等群众运动，动荡不安可以说此起彼伏。但是到年底呢，美中两国元首瀛台夜会，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尴尬握手，美国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油价下跌，经济复苏，全球局势呈现否极泰来的祥兆。那么2015年的第一天，也就是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带领大家回顾去年的重要头条新闻，并且一同展望未来。
而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社会学专家及观察人士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参加话题讨论，来分享您心中觉得2014年最好的头条新闻是哪一个。不过在我们真正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跨年夜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不平静的现象，也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头看到的中国的上海在跨年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35人这个死亡的悲剧啊、哦、所以美国之音在这里特别向这些死亡的死难者呢表示我们哀悼之意，并且希望呢这个事情能够圆满的平安的落幕。
嗯，好的。那么去年的看点呢可以说是让人目不暇及，空难、恐怖袭击、种族冲突、油价的猛跌等等等等。那么2014年哪些事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呢？我们下面请杨晨来回顾一下。
就在201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印尼分公司的 QZ8501 航班从印尼飞往新加坡途中失事，而今年3月马航370航班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至今下落不明。马航17号航班7月份从荷兰飞往吉隆坡途中在乌克兰被击落。2014年也发生了多起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在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一家军人子女就读的学校12月16号遭到塔利班恐怖分子袭击，有132名学生被打死。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今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占了大片土地，他们还将英美国家包括记者与救援组织人员在内的人质斩首，并且公布血腥录像，震惊全世界。今年初西非爆发埃博拉病情，导致7800多人死亡。目前埃博拉新病例的增加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埃博拉疫情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今年3月，乌克兰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地区公投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但是并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受到西方谴责与制裁。另外的一次独立公投发生在苏格兰，不过今年9月的苏格兰公投以多数民众愿意留在英国而宣告结束。在美国国内，今年8月份在密苏里州未携带武器的黑人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威尔逊开枪打死，一直到大陪审团拒绝起诉威尔逊，引发数月的空前规模的示威抗议。到12月20号，纽约2名警察遭到报复性枪杀，同情与支持警察的社会舆论与报道有所增加。这些事件使得美国种族矛盾、警民关系成为2014年的热门话题。美国12月初宣布与古巴恢复正常关系， 这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今年十一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奥巴马总统虽然不在选票上，但是他的政策受到检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下届国会将控制参众两院。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美国全国平均油价目前跌到了一加仑2.32美元，比去年的3.27美元降低了将近1美元。密苏里州的油价率先跌到不到2美元一加仑。2014年底，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业上升。2014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5%，失业率降低到了5.8%。经济学家预测，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势头仍然良好。2014年充满重大事件，2015年又会是怎样的一年？请继续收看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好，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两位来分享一下，就是说，2014年刚刚过去，那么您认为呢，就是在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小夏，
在我看来啊。2014年很多突发性的事件、爆发性的事件让大家非常瞩目，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深层影响未来很长时间国际战略、国际关系和这种国际市场的一个呢，就是石油市场的变化、能源市场的变化。应该说，我们刚才就杨晨的这个报道里提到，油价大降，今年的美国的油价比去年降了1/3左右，而且继续呈现下跌的趋势。那么造成了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看到，很多人可能都忘记了，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在70年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组织，可是这一次石油输出国组织毫无作为，因为它的成员比如沙特阿拉伯是最大的输出国嘛，他就拒绝去降低石油产量，因为它的经济有问题。而美国呢，与此同时呢，美国的情况变化非常厉害。美国从过去一个1/3的石油需要进口，这十年以前的，到现在美国石油的进口和出口是持平的。也就是说，在今年十月份开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而且这个石油生产的还在有扩大的趋势。这是美国，所以美国呢就可以说是实现能源自己，或者美国可以这么说，它随时可以能源自己。更加上美国最大的进口的油的国家是加拿大，第二是墨西哥，所以也就是说北美这三个国家能源不但自己，还有大量出口，也就是摆脱了这个北美这一块的经济对中东的依赖。这样一来呢，中东的重要性对于美国就大大的下降了。中东是美国的包袱，而不再是美国需要保的石油产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变化。现在美国到中东去要维持一个世界的安全，但是对石油美国并不是依赖那个石油。那么往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俄国了。俄国这边他们说美国有麦凯恩当时说俄国就是一加油站再加一国家在那儿，所以俄国是大量依赖石油的。而今年油价暴跌使俄国就遭到了俄国经济遭遇非常大的危机，因为俄国的政府预算，它的预算的底线是石油100美元一桶，跌到50美元一桶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俄国现在出现这个经济危机。那么我们就是看，还在3月份的时候，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跟乌克兰就是基本上处于这个准战争状态，那个时候呢油价还并没有跌，那个时候俄罗斯还是非常强硬的。那么现在俄罗斯要怎么样呢？普京是不是会软下来呢？或者是会倒过来进一步强硬呢？那个我们还是这个还是个未知数。所以我觉得石油和石油价格以及石油产量这个分布啊，就对将来起码是未来10年的世界局势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好的，好。那么杨晨，你认为过去这一年是什么样的最大的重大的这个事件呢？为什么呢？
对，我刚想的小夏在讲的时候，这个石油猛跌哈，当然对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不，这个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一个事情。我想先讲一讲，就是说刚才我提的那些大事件呢，可以说是各家这个主流媒体如果是评什么十大事件啊，都会在榜上有名的一些事件。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谷歌和雅虎哈，他们是根据 民众的这种搜索来排名也很有意思。这个谷歌的第一名你知道是谁吗？罗宾威廉姆斯自杀事件，这个美国的著名笑星喜剧演员，九月份在他家中自杀，终年是60几岁。那个我想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应该也很熟悉这位演员。而在雅虎呢，搜索他这个是第二，所以你看，这个民众啊，对这些事件、这些社会新闻或娱乐新闻的兴趣非常大。那么第二名在谷歌呢是世界杯，第三名呢是埃博拉，第四个呢是就是马航事件。然后第五个呢是我真的是之前我都不知道有一个游戏叫笨鸟先飞 ，Flappy Bird。
哦，对。越南人
，对，非常有意思啊！还有这个冰桶挑战，当然伊斯兰国这个极端分子的这种杀害这个美国记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工作人员的这些消息，那么在雅虎呢，有中期选举，哎，还好美国的这个政治新闻、啊、上第三名，然后就是这个好莱坞明星的一个照片被泄露事件，还有对马航也在是排在第五，然后这弗格森事件。还有这个，他这个上面榜上有名的第九个呢是家庭暴力。其实这个事情呢，我们讲的不是很多过去，但是在美国啊，它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就是一个职业这个足球运动员这个打他的太太这个事件，橄榄球运动员，对，叫他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他二月份的时候，这个发生他在亚特兰大的一家这个赌场，在电梯里，我们都看过这个录像，他在这个电梯里就把他带的太太就打昏了。然后他从那个电梯里把他拖出去，像真的是像一头动物一样，就这么给他拖出去。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事情发生在二月份，三月份这个女的嫁给了他。后来这当时就是说这个足球联盟啊，橄榄球联盟或者是对他的处罚是让他停赛了2场。后来这个录像被公布出来以后呢，现在就等于是说让他无休止的停，他现在就是说他可以参加任何一个球队。但这个事件在美国讨论的非常多，就是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对，这就我是想，美国的民众可以见，就民众对这些重大事件的，这个兴趣在什么地方？对，那就我自己来说，我想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两个都是事件，我都是参与报道的，一个是中期选举，一个是弗格森。那这个中期选举呢，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那么这个中期选举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就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一个是中期选举。现在大家看的是2014年中期选举，然后是看2016年，看他能告诉我们2016年一些什么东西。那一个就是说，这个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的选民是不是同一组人？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今年的中期选举，说是这个其实投票率很低。其实我自己看到的并不是很低，可是最后统计数字下来说也是创新低吧，就不到40%。那么有人就说，嗨，其实这个对2016年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中期选举通常是这些白人呀、老年人呀、退休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出来投票。那么到总统大选的时候，会有很多年轻人、少数族裔出来投票，或许是这样嘛。所以这些大家现在讨论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对民主党有什么很明显的，在这是中期选举，民主党失去了很多所谓的这个叫白人中产阶级的选票。其实这个对民主党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在南方的几个州，这所谓的叫深南州，也叫是叫什么棉花州，对吧？
深南州、就是、
对，这些州
深南州，
深南州不是深蓝、嗯、
深南州，
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参议院席位和所有的州长的席位，
以及所有的州议会，
对，州议会全部都是，就这几个州的州议会上下两院也都是共和
党
控制的，
全是共，对，
所以这个对民主党来说，可能这个会影响到他的2016年。
这个我们就其实插可以插一句是什么呢？在2012年的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北方州，就新英格兰
对
所有的议会，也是，而现在共和党也是就是只有一个议会。
所以有人在说，这个政治上来讲，这也可能是一个钟摆效应，它摆来摆去，有可能在2016年摆得过来，或是只摆到一半，所以这个可能他的这次中期选举的效应，我们还会继续的观察下去。另外，你提到的一个弗格森的部分，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吗？
弗格森，我先还讲一个事，就是这个中期选举的，我想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就是一张雨伞的照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可能屏幕上能不能看到这个照片。
就你一边说是什么照片，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意义？
就是说这次的中期选举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上次也在中期选举刚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就是谈过这个问题。 我是马里兰州的居民，这里面大概就我一个人是马里兰州居民。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 一堆的人打的雨伞，我把它称之为我们马里兰的雨伞革命。不只是香港有雨伞革命，雨伞运动，其实马里兰州也有这个雨伞运动。这是怎么回事？马里兰州这次受到了全国这个政治选举中受到瞩目，以前没有人理马里兰的，你爱怎么选怎么选，反正它叫深蓝州，深蓝州。结果今年选了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民主党的州长给我们加税啊，加了，你看这啊，这个雨伞出来，这是其中的一张，非常有意思。这个女孩打的一个雨伞，这个共和党人打出来那个竞选广告就说，这个民主党州长一再的加税，加了一个什么税呢？下雨天要加税，就是天要下雨啊，什么什么人要嫁人，说马里兰人要加税。当然这是共和党这个提出的一个竞选口号，说你要制止这个，说你下雨天要交税，你就选一个共和党人。就他这个税呢，是说要治理这个切瑟比克湾，所以让我们马里兰民众每年要交一个税，就叫这个下雨的这个税。你看这雨伞
为了要整治这个水土保持是吗？
对，因为他是怎么，他就说这个下雨天，如果你家里有屋顶，我觉得你会住在一个没有屋顶的房子吗？不可能吧，每家都有屋顶，这都算你的面积，居住面积，还有你家里的车库，这些都是这个马路都是。那个水是渗不下去的，他就说这个水从你的屋顶，从你的这个家里的马路，从你的车库的前面的那个车道，他这个水顺着这个下水道流到切萨比克湾，是造成污染，带着污染物就进去了。所以我们要，就是你大房子，你那屋顶很大，你怎么敢盖房子还要屋顶呢？
我比较好奇，我楼上有屋顶，楼下有屋顶，我没有。
跟你住维州，所以就没有关系。
可能你身上的房子，你还真
不过你说到这个部分，也是其实在这个现任州长啊、这个 O'Malley 之前的州长也是共和党的州长，所以说其实马里兰似乎也是政党轮替的。
不是，马里兰不是。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小夏，就是说刚才谈到这个上海这个事件，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36个人，那么好像是不是有个官方的规定，就是说出现重大事故呢，这个
死人不能超过35人，不然那个市委书记又受到惩处。
这大概也就是传闻了、我们也没有证实，所以没有证实我也不能在这传谣，是不是？但是呢，中共就是有这，我们也都知道，这玩数字游戏，这也是长期的习惯。因为很多这种数字游戏都跟那个跟官职，你要死人多少？那个当时是，这是当时我记得是当时是煤窑，就是山西煤窑老倒塌，这是出现的嘛？要报多少？报一个数。你要报多了的话呢，你的书记的职务就被撤了。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中国方面，就长期以来这种怎么说呢，在执政方面吧。就要这个面子工程，面子政绩，这是挺可怕的。
那么那个刚才杨晨谈到，就是说美国人他通过这个搜索谷歌和雅虎，发现美国人最关注的这个事件是罗宾威廉姆斯他这个自杀的这个事件。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是这个社会学家，那么罗宾威廉姆斯他是一个明星，那么同时他是有才能，也有这个钱财，有双才啊，也有名气。那么在他这个身上呢，为什么又出现这个自杀这样一个事件啊？那么这体现，同时美国人对他这么关注，体现了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社会的现象？
我想这里有一个，就从个人角度说啊，他们说天才总是有点就是内心是很寂寞的。罗宾威廉姆斯，我看过他一次个人表演。整整2个小时他没有停，他的笑话随口就来，可见心目中机遇的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但这有一个呢，凡是看上去永远乐观的人，喜剧演员内心都是很悲哀的，这个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也对他们表示很同情。同时在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关注说这个人们的心理健康怎么样，因为在现在嘛，我们一人住一个房子，人们之间来往不多，所以他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很多社会组织也就鼓励说邻居之间要来往啊，朋友之间要来往啊，特别在新年之际，我们大家不见面的朋友啊，见个面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啊，什么都好，这样起码就说我们是一个社会，有一个整体，就不要说就是我有饭吃有钱，我在家里坐的
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
其实就很多像这个罗宾威廉姆斯这样的人，你看上去他乐呵呵逗别人笑，他长期受这个压抑症之苦，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而且这个说到这喜剧，就美国其实有这个理论，就说其实搞喜剧的人，说笑话的人，他很多都是因为内心有很多的悲伤，或者家庭 有很多的不幸，
转换成笑话的方式，
有这个原因。
不过说到这个，内心有很多的这个怨愤呢、啊，我想请杨晨讲一下，因为刚才这个上海的广西阮咸也提到说。启发他的这个太阳花运动跟这个雨伞革命啊、哦，我们看到其实美国媒体也整理出了说，在去年2014年有八个认为很重要的世界的群众运动，包括乌克兰有独立广场，委内瑞拉有救救委内瑞拉，台湾的太阳花学运，这个尼日利亚的让女孩们回家吧，还有泰国的这个伸出三个手指，这是电影这个 Hunger Game 里面的一个革命的手势，还有美国的这个高。Hands up， 高举双手，跟 Ferguson 有关。香港的雨伞运动，以及墨西哥的43，因为在这个墨西哥学校里面有43个学生被警察打死。
对，
所以说在世界各层面有这么多的群众运动，杨晨，你可以分析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各地的群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今年有这么多的怨气要走上街头呢？
对，我觉得像这个弗格森，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去那儿去采访过，我感受比较深嘛。我觉得这次就是有人已经说这是一场美国一场新的叫做民权运动。那么这一次呢，之所以这个弗格森这个黑人青年被打死这个事件，就是最后扩大到规模这么大，还有这个社交媒体的功不可没。因为我在当时采访一些当地的民众，我觉得他们的内心其实是确实是有很多，比如说对这个社会的不公正的一些实际上他们的那个感受是很深刻的，不是这个不是装出来的，所以我不是说站在谁的一边这样说，就是这个问题是很真的是存在的。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个问题，这个种族啊，还有这个警民关系这个问题，有点像前几年就是2年前的这个枪支管制的一样，似乎这双方实际上都是在各说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任何的进展？所以我觉得这个2015年这一定还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就是这个事情到底要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好，那么小夏想问问您另外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呢是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正常化，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经济现在正在复苏，那么这两个东西呢今后对全球的格局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影响？
美古关系正常化是其实就是等于是一定会发生的，就跟美中争关系正常化一样。所以这个整个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嘛，离美国90英里的小岛，这个中间的事情总是要进行的。而且这很有意思的是，古巴长期以来是美国左翼最崇拜的偶像。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现在纽约非常左翼的这个市长啊，就被警察转过背对他这个市长。他当时结婚，他是很左翼的人，他结婚就跑到古巴街。其实美国人去古巴是犯法的，他们很多好多这些名人，就是说因为记者采访什么可以去了，但是如果你普通人去古巴旅游是犯法的，除非你有说什么家庭团聚。
谷歌的总 CEO 不是因为是做生意到那去，那是可以的。
他有这个要特别的批准，但是他不开放旅游，
是，
所以你就可以多年以来就包括美国很多逃犯呢、啊，就是美国的那些就杀了警察呀，杀了什么，就是以政治原因杀人，就跑到古巴作为政治犯避难。所以美国也整出了60多个杀人犯，现在在古巴政府庇护之下这个名单。所以这个正常关系正常化之后呢，会有一系列后续的问题。这个后续的问题当时其实就说起来吧，俄国跟古巴本来说要发展一些关系，给一些援助，以前的也是有传统关系，现在俄国有点自顾不暇了。所以呢，美古关系呢，我想会有一段的发展，这是古巴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什么？经济复苏。美国经济复苏是早该了，美国经济复苏其实比原来复晚了2年。但是现在美国经济复苏，这也还是跟刚才油价有问题。如果你把美国石油，就是美国这个油页岩这个新兴的行业啊，中雇的好几百万人，就是撇下来的话呢，美国其实经济没有太多的复苏，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那么对于上海在新年第一天发生这么不幸的事件，我们非常的悲痛。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对2014年的回顾就告一段落。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社会学专家以及观察人士龚晓夏博士，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来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个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收看的，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的节目。那么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